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你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教会医治的群体。我们来到课程的第三部分，主耶稣带来整全福音的医治。上一课第六课我们谈到身体的病得到医治，今天第七课我们来看心灵里面创伤的复原。首先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未有痊愈可不可以有医治呢？这里讲的痊愈的意思是指病的症状消除了，病人从病里面得到复原了，病好了。在现代医疗的体系下，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外在的病症上面，一天病还没好，就忽略了医治原来已经在发生。既然圣经的医治是整全的，就让我们去看看耶稣的医治如何在病得到痊愈以外带来更深层次的医治。首先我们看看疾病中心灵创伤的医治。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外在的病境的时候，忘记了人的身心灵的连结。当身体得到病患的时候，整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创伤。这种创伤虽然看不见，但往往在人的心里面成为一种沉重的影响力，持续的伤害我们的身体心灵。这种看不见的创伤更需要我们去留意、去关注、去处理、去寻求医治。所以病状虽然是痊愈了，但是医治的工程可能还需要继续。反过来说，病症的症状还没有消除，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被医治的空间，因为还有心灵的创伤需要得到医治。虽然我们的身体不能够恢复健康，但我们的心还可以从创伤之中得到帮助，恢复心灵的健康。病患和残疾带来的创伤与遗憾，当人经历病患或残疾的时候，很难避免会有一种失落感。失落了什么了？正因为人对生命的完美有一种扭曲的期待，当这种期待落空的时候，往往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很难接受，甚至会有一种愤怒，不能够接受这种不能够弥补的遗憾在生命当中出现。尤其是突然而来的严重的疾病，例如是癌症，患者生命的规划，病者生命的规划突然之间被中断了，要面对医疗程序以外，还要思考怎么样照顾家人。本来对未来日子的憧憬一下子间破灭了。还有另外的例子，就是孩子出生有严重的残疾，迎接孩子本来是满心高兴的事情，突然之间反过来变成了悲剧。当中的挑战并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病患和残疾就好像突然之间撞向你的人生轨迹的一部火车，不断地在给你带来伤害。这种创伤还会引发一种的遗憾的感觉，使你的心灵好像被捆绑一样， 被压住，透不过气。耶稣如何为人带来心灵创伤的医治呢？耶稣动了慈心的医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记载的耶稣，他动了慈心，把耶利哥城路上两个瞎子的眼睛治好，他们就看见了。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遇到麻风病人的时候，同样的一个字形容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慈心这个字有翻译出来是动了怜悯的心，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可以指心脏和肠脏被触动，形容人内心深处的感情。耶稣是动了真情，他内心感受到面前那个病者心里面的痛苦，充满了爱和怜悯。耶稣道成肉身，不单单是用人的躯体走在我们当中，他确确实实的进入我们内心的世界，感受到我们的创伤，他为此深深的被触动，并且他要来帮助我们。慈心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另外两个地方描述一种宽恕和包容的心，其中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七形容一个主人，他看到欠他很多债的仆人，听到他切切的哀求他不要卖了他的一切，求主人宽容他多一点时间，以后他一定会还债。主人动了慈心，不单把他释放了，还免了他的债。主人做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这就是慈心带来的怜悯，带来的丰盛与宽广。还有当浪子回头到父亲那里去的时候，还距离很远，父亲看到了儿子回来，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与他连连亲嘴。这里慈心这个字跟之前在医治病人的经文里面用的字是同一个字。动了慈心的主人和父亲，他做出超乎合理期望的行动，去接纳亏欠了自己的仆人和儿子，背后是一种从心发出的爱与怜悯。同样，耶稣动了慈心的医治，带来超出合理期望的恩典。耶稣以这种从心发出的爱与怜悯去回应我们的需要，去医治面对病患和残疾者所承担的心灵创伤。没错，人在病患中的痛苦确实是令人觉得不能够理解，不可以接收，没办法释怀的。耶稣的医治并不是劝人啊，你不要伤心，不要埋怨，总要乐观面对。反过来，他从心里面与伤心的人一同伤心。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聆听与医治。大家看医生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医生没有时间听你讲话了？医生按他的专业拿到了他认为有关的资料以后，他就会给你诊断，然后写药单给你。但耶稣是非一般的医生，他关注的不单单是治病，他关注的是病人。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耶稣经常的跟病人有对话，他会问他们想得到医治吗？你想我为你做什么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问呢？其实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十八节记载，那位在毕士大池旁边躺着的病人，他已经病了三十八年，他还在这里，明明就是希望得到痊愈。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是不是多此一问呢？我们留意圣经记载病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明白耶稣的心意。 病人回答说：
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就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
这里病人没有简单的说我想痊愈，耶稣这一问，他有机会讲出他心里面最痛的事情。他除了行动不便以外，令他觉得痛苦的就是他身边没有人去帮助他。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躺在这里等，心里面感受到的无助、孤单可想而知。耶稣问他，给他一个空间去倾心吐意，终于有人关注他，有人愿意听他的心事。这种聆听是耶稣对他内心孤单无助的一种回应和医治。耶稣医治瞎子的记载中有三处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福音第10:46-52治好的瞎子，他的名字叫巴底买，还有马太福音20和路加福音18记载在耶利哥路旁治好的瞎子。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他们都是在远处大声喊叫，呼叫耶稣去帮助他们，而身边的人都在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但是他们却越发大声的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们吧。这里耶稣与群众的反应不同，耶稣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本来是正在走路的，他停下来站住，然后还要吩咐人把他们领过来。因为他们是失明的，所以之前根本没有办法在饥拥的群众中间自己争取可以来到耶稣面前，所以他们就要从远处大声喊叫。但耶稣这样吩咐，众人就要开路领他们来到耶稣跟前。耶稣主动地回应他们的呼喊，给他们机会说出他们要说的话。然后耶稣问他们：
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个问题表达了很大的尊重。耶稣没有因为他们是瞎子，所以假设他们想要的是看见。耶稣给他们有主导权，自己发表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才去医治他们。耶稣今天也在聆听我们，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怎么样回答呢？
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看到了耶稣动了慈心的医治，耶稣的聆听与医治。我们现在来看耶稣的肯定与医治。虽然病人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非常的无助与被动，但当他们来寻求耶稣的医治的时候，耶稣很多时候都会肯定他们。在上一段谈到耶稣医治耶利哥旁边的瞎子，在马可福音10和路加福音18的叙述里面，耶稣都有称赞他们的信心。 耶稣对他们说，
你的信救了你。
耶稣在不同的情况下都称赞来寻求医治的人有信心。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看见瘫子的四个朋友的信心，他们四个人排除万难，把房顶都拆了，好让他瘫痪的朋友接近耶稣。他们这个动作可能要担起很多人的批评，也有一定的风险。耶稣看得出他们的信心确实很了不起。同样，耶稣也称赞了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马可福音第五章34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其实这个女人她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她病了12年，是个不洁净的病，生活有很大的献祭。圣经记载她在好色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但她的病一点也不见好，反而病得更重了。耶稣对他的称赞和肯定指出，他不是一无所有，反而他有的是很多很有钱很健康的人可能没有的东西。他有的是最重要的东西，他有的是信心。耶稣又称他为女儿，祝福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他的灾病痊愈了。不单单是身体的病治好了，他多年来承受内心的委屈与伤害，也从耶稣的肯定与嘱咐得到了医治。耶稣今天同样对你有肯定的声音，你是天父的儿子，是天父的女儿，这肯定对你来说是最大的祝福与医治。这种肯定对你来说足够吗？我们来看耶稣全能的释放。圣经里面有几个医治的记载是属于驱鬼的类别。当事人因为被鬼附，失去了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当中大部分的情况是他们的亲人来求耶稣医治的。马可福音第九章40-29节里面的聋哑的儿子，就是被聋哑鬼附身。他父亲形容他从小就得病，鬼完全的控制着他的身体，多次的把孩子扔在水里或者是火里，想要他死。父亲曾经要求耶稣的门徒去救他，但门徒却是没有能力把这个鬼赶出来。耶稣斥责鬼，吩咐他从孩子身上出来，再不要进去，然后孩子就好了。在赶鬼的记载里面，重点是耶稣的全能胜过一切的操控人的能力。耶稣的医治就是把人从这是害人的操控中释放出来，使人重新得着自由，去过自己的生活。耶稣的释放不单单是治好了孩子，他还医治了父亲多年来的心灵的创伤。其实照顾者所承担的压力往往不必重视，但主耶稣他看到，他怜悯，他医治。我们来看以马内利的主，他进入人的苦难。主进入人类的历史里面，承受了各种的伤害，体验了言语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被朋友出卖的伤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伤害。你可能以为耶稣是神，他什么也不怕，也肯定不会紧张忧虑，也不会有什么心灵的创伤。但你不要忘记，耶稣也真真实实的是一个人，他也经历人所受的痛苦， 包括肉体上的痛苦，我心灵中的困苦。我们来看看圣经怎样形容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心情。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带着三个门徒到了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马可福音第14章33到34节记载，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原来主耶稣都会感受到压力，而且是令他感受非常痛苦的压力。圣经非常清楚地描述耶稣内心感受和状况。请你留意33节里面形容耶稣说他惊恐起来，有版本翻译为非常惊恐，到一个恐慌的程度，令人崩溃的苦恼和忧虑。这里还形容耶稣极其难过，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原来耶稣也会经历极大的难过和伤痛，到一个地步，他心灵里面痛苦到快要死。这位常经忧患的主，他选择进入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苦痛中与我们同行，到一个地步，他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甚至心灵里面痛苦到快要死。要知道福音的标记是十字架，是受伤死亡的记号。耶稣怎样医治我们呢？他选择的方法是进入我们的痛苦与受伤。为什么以马内利是福音呢？原来对于心灵受创的我们，耶稣所应许的福音是他明白，他愿意与我们同行，也愿意担当我们的重担。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这样邀请我们：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安息并不等于没有任何的担子，耶稣邀请我们去担他的担子。29到30节，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位医治我们心灵的主，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神明白我们心灵的需要，当遭遇到病患残疾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受到创伤，我们不单单会伤心，也会灰心，甚至会死心。所以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教导我们怎样去靠着耶稣保守自己的心。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耶稣怎样去帮助我们的心灵呢？他用的方法就是为我们开了一条信心的道路。他进入我们的苦难，他可能没有拿去我们的羞辱，他却示范了如何面对羞辱，甚至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虽然你今天看不见耶稣，但他已为你准备了一个方法， 随时随地。当你觉得心灵的重担要让你没有能力走下去的时候，只要你仰望耶稣，思想他怎么样忍受罪人的顶撞，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还用一个亲吻作为记号去出卖他。他的门徒在他被捉拿的时候都背弃他，宗教领袖们憎恨他，处处为难他，最后还要钉死他，群众都一同联手要致死他，罗马兵丁羞辱他，鞭打他，用钉子把他钉在木头上挂起来，连与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取笑他。他亲眼看到自己所爱的母亲在十字架下伤心痛苦，他眼看他的门徒四散，知道他们面临危险与逼迫。令他最难受的就是当他背负我们的罪孽的时候，连父神也掩面不看他。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心灵沉重的时候，要思想耶稣如何幸福地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思想神怎么样把他升高。这种赏罚可以医治我们的心病，强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重新得力，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在病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喜乐起来呢？我们要学习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专注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是因为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为我们开了通往父神的道路。弟兄姐妹，希望这一课的内容可以让你看到耶稣今天要医治你的心灵，让我们向他开放，他的医治可以临到我们全人，带来从他以来的医治。好，我们下一课再见。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